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高兴看到荣威娜慧文姐回来了，回香港两个多月哈，啊，很长的时间没有见到她。好，感谢神，感谢神。好，安琪你自己来了吗？你遇到焦叔啊了吗？哦，他停车去了哈。好好好，好，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至美至善的宝贵是圣灵。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若非你施恩，我们就不能得着任何的恩惠。我们的一生是本于你，依靠你，也归于你。主，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赐下借着耶稣基督带来恩典和真理，让我们的心不再活在谎言的里面，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真理，因着你的真道得自由，得释放。主啊，今天为着每一位你所爱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灵魂，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也把我们的灵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按着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再一次借着你的道来洗刷我们心中的谎言，来赐恩给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惧怕，除去我们里面的烦恼，除去我们里面的不安。愿你的真理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随时的指引。也愿智慧和启示的灵能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阿门。调高一点哈。好，今天呢，啊，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好，今天呢，我们来一个小测验。我很少吧，我们很少有这样小测验，对吗？我在上神学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每次上课都要考试，小考试啊，他称为小点心。然后我先讲一个笑话，也不是笑话了。后来有一个同学啊，每次都小考试啊，讲旧约历史的时候，讲旧约。后来有一个同学最后大考的时候得了带状疱疹，太紧张了，他没考试回台湾了。哦，他叫小点心啊，我从来没有给过大家小点心哈，但是小点心其实是好的哈。我说的今天我们来一次抽查，你上周的经文背了没有？上周的经文有没有背？上周的经文特别的好哈，上周经文特别重要，有没有？有谁能记住？它只要有几点，你不一定把那个话完全的背下来啊。有几点，就是我们生活，我们每一天要怎么生活，它是有一个很全面的引导的。能记住几点的？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对吗？真道上造就，犹大书一章21节吧，啊，不一定要记住那么章节啊，就是你要记住那几点，一个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一个是在圣灵里祷告，还有什么？住在神的爱里，对吗？住在神的爱里，还有什么？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啊，这四点啊，其实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些经文，我认为它非常的全面。我们每一天，就我们的生活，这几点都要恢复的， 这几点都要恢复的哈。那首先真道上要造就自己，因为我们是生在谎言里面长在谎言里面的，所以每一天都要有真道，首先是要有真道。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在神的眼光里面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在信心里面得着得胜的眼光里面祷告，在爱人的感动里面来祷告，在怜悯人的心肠里面来祷告，这是得着神在神的心里面来祷告。如此的祷告就是大有权柄，如此的祷告就是大有权柄，带下天使天军的工作，灵界会有一个大的震动，在人的心灵深处会有一个大的改变，会有一个改变哈。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过与神同行的生活。这是我们上星期讲的哈。其实上星期那篇道，我个人对我个人的影响还挺大的。有的时候那个道本身神赐给我的，哎，我其实在准备的时候就有一句话突然就跳进我的心里了，我觉得我认为那就是圣灵造访我了，突然我就明白了，我认为加百列天使那个时候造访我，哪怕你在准备信息的时候他要来让我明白，我突然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开启，这个启示都是圣灵来启示我们的，就灵来启示我们的。我上星期得着一个特别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一页看一下哈，我得到启示就是人的被造决定了人的被动，人的被造决定了人的被动。下一页，能有下一页吗？对，我这个启示啊，这个星期我都在想这个事儿。我这个星期一直在想，人的被造决定人是被动，这个椅子是非常被动的，它是非常被它被造的。人虽然给了一个自由意志，但是被造就决定了非常的被动。为什么？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心思是领受的，我们的感动是受感动。你是受什么感动？受圣灵的感动还是受邪灵的感动？你受真理的感动还是受谎言的感动？是受感动领受的。然后我们能够明白也是灵来启示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他如果造访了一下你，你就突然间你的灵里面就能明白，心灵就能明白。就好像说我们说哎呀，很多真理哈，很多道理我们都听了很多遍了，但是那个是在头脑里面你知道了，但是从头到心啊，这个心怎么能够明白？突然间有一个启示，你突然相信了，那个是圣灵的工作，那个是天使的工作。如果没有天使造访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生命成长的。天使不做工，你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是领受，是他来启示我们，所以一切都是领受。你能明白事情，就是天使来造访了一下你，你就突然间在灵里面开启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说信主很多年，或者说我们的真理我们听了很多遍，那都是在头脑里面，为什么心里面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心里面还是不相信圣灵有一个工作，那个天使要来做，我们才能明白。所以大卫说，我一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我全都是要领受的。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你专心去求，你是一个领受的状态，你是专心来到他面前，我要领受，我需要你。然后那个时候什么？天使做工。所以但以理是专心祷告的时候天使来造访他的，耶稣基督是我定义要顺服的时候天使来到他加他力量的。所以那个力量，那个明白，如果没有上帝自己亲自来做，我们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都是领受的，一切都领受的。所以耶利米书说，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祷告的重点是专心，祷告的重点，你能得着多少，你能得着什么，是专心。好，那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耶利米书29章13节，一起来。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马太福音，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唉，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好，我们看耶利米书说到，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祷告的重点就是专心。所以为什么八福的第一福是虚心？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神说我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说我一生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我所有我的生命的长进，我所有的恩典，我所有的幸福都在于上帝，我领受到神的赐恩没有？那么谦卑的人就是最有福的。为什么？因为谦卑的人他是带着一个领受的状态，一个领受的状态，你就是最有福的人了。因为我们的所有都是领受的，你是一个领受的状态，你当然就有福气了。那么骄傲的人，靠自己的人就是最悲惨了，那就是最悲惨了。因为你所有的好处他若不给你，你是得不着的，你就没有任何好处了。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靠自己的话，你就是一个拒绝领受的状态嘛，拒绝领受的状态。所以他是要拦阻骄傲的人。所以如果没有天使来造访我们，我们基本上生命很难改变。生命的改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是上帝自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他来启示我们，他来加力量给我们，他来加信心给我们，是灵界的一个奥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祷告的重点是专心，是专心。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很专心，或者你是很随便的祷告，形式的祷告，或者你不祷告，你根本就不祷告，你就得不着好处，就这意思。因为我们是一个领受，你只有领受到了你才有福气的，你不可能靠自己得到任何的恩惠，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领受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如果在一个形式里面，在一个虚情假意里面祷告，上帝你非但得不着一个好处，天使不做工，上帝反而要兴起环境，他来光照你的虚情假意，他来光照你的骄傲，就是你是一个假的祷告，他要光照你的那个骄傲。你假的就是我骄傲，我不需要神，然后假的祷告一下，但你内心深处是不需要神的，就是说你不祷告，所以是假的。上帝还要兴起环境，他要兴起人来抵挡你的骄傲，所以你反而会有祸了。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在一个专心和一个真正的一个真心里面去祷告的时候，上帝反而兴起环境来光照我们的骄傲，那个时候我们反而也会经历到很多的环境。所以祷告的重点是专心，所以祷告很重要，祷告很重要。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这就是我这个星期我反复在思想，我说这真的就叫神的主权，这也是神的主权。他要是不施恩给你，你生命根本不要想改变。所以为什么很多年信徒信了那么久都在头脑里装着圣灵，你很少祷告，或者你的祷告不是专心的，那是天使不做工，你的生命怎么可能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信徒信主那么多年生命没改变，因为圣灵很少做工，
卢少慈说，圣灵白白胖胖的，你的生命又枯又干，你的圣灵，你的天使一点都不忙，你在那儿忙来忙去的，你得不着任何的恩惠啊。所以我这个星期一直在讲，这是神的主权啊，主权性的恩典。他也，我们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主权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人会怎么样？你会越来越谦卑。所以这是丹尼他带我们上那个改革宗，上完之后他说最大领受就是我真的谦卑了。他不给你，你什么都没有，你说你不谦卑行吗？你什么都没有的。主权性的恩典啊，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生命堂常常在讲说，祷告当中蒙应允，祷告当中天使做工，你专心寻求他，哎，天使就在你的心里做工。哎，刚才是焦虑的，哎，你一下子就平安了，因为天使做工了。你刚才不明白神的旨意，一下子你就明白了，天使做工，这都是天使做工，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刚才不能交托的，哎，一下子你就有力量交托了，你就信了。这其实都是在天使在我们的里面做了工，启示的工加力量的工，是天使做的。所以我这个星期的祷告非常的专心。我这个星期，因为我想，天哪，我要是不专心的话，天使不做工，我啥也没有啊。我在这搞什么？所以我这个星期的祷告就非常的专心，就特别的安静，然后就特别的认真，认定神。如果你不做工，我啥也没有，我很谦卑，我真的需要你，就不是那种假的或者形式上的一个祷告哈。所以其实我们的幸福感只跟上帝有关的，是上帝来感动你，释放那个平安和喜乐，是那个灵在你的心中做了一下工作，你才会有一个幸福感的，受了一个感动。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钱多了就幸福，或者说我结婚了我就幸福。有人说，哇，我一直没结婚啊，然后哎呀，怎么人家都那么幸福啊，然后我们那个姐妹她的孩子每次一去婚礼就开始哭啊，就老觉得她有一个谎言，就觉得好像结了婚就是幸福了。哎呀，我为什么不能结婚啊，在那儿。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什么呢？你感动不对，你结了婚也不幸福。如果你的感动对，你不结婚也幸福。那个幸福是跟上帝的灵的感动有关啊，跟你的环境跟条件没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哈。所以我这周的特别一个启示啊，就是人的被造决定了人的被动，他也就决定了我们要真的是谦卑啊，真的是谦卑。他施恩我才能蒙恩的，他主动我才能感动的，他主动的来感动我，我才能感动的。所以祷告的重点是专心，祷告的是专心。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禁食祷告哈。什么时候需要禁食祷告？大家有没有禁食祷告的经验？有没有禁食祷告的体验哈？那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禁食祷告。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禁食祷告，他就不能出来。所以禁食祷告是很必要的。那这一什么鬼呀？什么叫这一类的鬼？那鬼是怎么做工的？我们要看一下，首先我们要看一下鬼是怎么样做工的。好，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八章26-39节。好，我们一起来。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
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就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说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路加福音，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好，我们知道哈，我们知道耶稣来是要带来生命平安，带给我们灵魂的满足，生命的丰盛。但是还有一个魔鬼，魔鬼也一直在做工，神在做工，魔鬼也一直在做工，他一直在感动人，对吗？神在感动我们，魔鬼也在感动我们，他是天天要来杀害、偷窃、毁坏人的生命的。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益处不在神以外，只要我们跟神连结，天使做工，灵做工，我们的生命就平安，我们的生命就丰盛。所以他千方百计的就是要让人远离神，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远离神。那他的方法就是用谎言的方法，就是用谎言的方法。他知道人只要靠自己，你只要靠自己，你离开那个祝福的源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神的主权的祝福，他知道人只要靠自己了，你跟神没有关系了，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就不可能有什么福分，你不可能了，因为你靠自己，你跟祝福的源头已经远离了。所以从亚当夏娃最开始的受骗，到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受那个骄傲的暗示，各种的谎言的暗示，时时刻刻都会来影响我们，他时刻都在做工，他从那时候到现在时时刻刻都做工。而他做工，他是借着环境，他借着人的话，他把那个不信的意念，他把那个靠自己的意念，他把那个谎言的意念，借着一个事情他丢给你，哎，你就忘了神的话了，哎，你就开始靠自己去想了，你就想了，然后就落入谎言，也就落入了错觉，错误的感动，然后失去生命力，人就瘫痪了，情绪也不对了，然后人就瘫痪，失去平安，也就失去了生命。所以他是这么来偷窃杀坏我们的生命的，他说每一天你的生命力就被他偷走。就好像在那个旧约的那个十二个探子去迦南美地探，那有十个探子他们回来，他就完全受那个环境，然后有一个魔鬼就借着那个高大威猛的那叫什么迦南地的那个，那是什么亚拿族人还是什么，借着那个环境把一个惧怕的意念就丢给他们，哎呦，我们像蚱蜢一样啊，哎呦，那个我们根本就打不了他们的，所以那个意念他一接，他也就没有了能力，
他也就没有办法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完全忘了神的应许，完全忘了神的应许。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原罪，我们生在不信里，也就是我们是带着谎言出生的，我们有天生的就是有谎言，带着谎言出生，然后又长在谎言的环境，也就是那些谎言常常被坚固被重复，我们带着谎言出生，又在一个谎言的环境里面，所以鬼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受鬼的影响，就谎言的影响，每一个人都会落在谎言当中，但是每一个人落在谎言的深度和广度是不一样的，不同。广度就是谎言多，就比如说这个人的自我观也是谎言的，婚姻观也是谎言的，金钱观也是谎言的，人际观也是谎言的，人生观也是谎言的，没有神，神观，就这个人广度啊，就谎言很，就鬼很多呀，就广度，这是一个广度，就谎言特别多。深度是指这个谎言重复的次数，就频率，你多少次来确信它，你不断的重复就是你不断的确信这个谎言，这个叫深度，这个叫深度。那我们都是带着谎言出来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的生长环境不是特别理想，他天生就是在自我观上有谎言，天生他就是觉得自己不好的，天生就是觉得我是个不好的人，那么他又在一个父母亲是习惯批评贬损的环境里面，那个批评贬损是加固加深那个谎言，加深那个谎言，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谎言，就叫我不对，我不好，我失败，我没用，就他那个谎言就被不断的加深，这个就是他的深度。所以我们根据谎言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来看鬼对人的影响哈。鬼对人的影响基本上分成三个等级，三个等级。那第一个等级就叫搅扰，搅扰就是他偶尔来一下，偶尔比如说突然借着一件事情或者借着一个人，突然有一句话，你一下落到谎言里面了，你一下落到惧怕里面了，一个人他不信的话语过来你接了，然后晚上睡不好觉了，就开始你被搅扰，哎，第二天你一祷告，哎，你又恢复神的话了，哎，你又平安了，那个就不是每天，就是偶尔来一下，那个就是我们受搅扰了，那个鬼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是搅扰了。那第二种就是经常性重复性的受影响，经常重复，那对谎言它有一个习惯性的接收，就已经习惯了，习惯了，然后什么慢慢的就形成了叫体质，就你这个人有一种体质，就是说你对某一类的谎言习惯性的接收，习惯性的从它来反应，你已经信以为真，你已经习惯了。比如说如果你习惯性的觉得钱不够，那么就叫贪心体质，你这个人有贪，就是你习惯性的就是觉得钱不够，总觉得不够，你就有了贪心体质。如果你习惯性的容易收住别人的不好，那你就慢慢的就有怀恨体质，苦毒体质就有了。如果一个人常常收住一种不满足的感觉，慢慢他就有抱怨体质，你看有些人他就是天天就是在抱怨当中，或者是嫉妒的体质，他有一种他习惯了，他习惯接这个意念了，或者习惯性的老看那个负面的东西，老是看那个不好的东西，老觉得这个世界要来伤害我，可能以前受过伤害，所以那个眼光那个心就老接那个，只要有一点点不太对的东西，他马上就觉得这个世界要来伤害我，那叫受害者体质，就是你的眼光你总觉得是人家就要来伤害你的，受害者体质。不相信神有美意，不相信神有美意，我觉得我以前就是这种惧怕的，我不相信神有美意，我总觉得这世界挺可怕的，反正我要特别靠自己保护自己啊，就特别要保护自己哈。所以这个就叫体质，或者你习惯性的相信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老相信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就叫惧怕体质， 就惧怕体质，你什么事老相信，老觉得不好的事明天要发生，老是不好的事情，然后或者你习惯性的，你根本不相信上帝有办法，那就叫忧虑体质。你习惯性的靠自己，总是不行，无能感，就带来的是忧虑体质了，总是忧虑。或者你习惯性的让别人都听我的，你习惯性你们都应该是听我的，那就叫掌控体质，或者叫主观体质，我是对的，总是要总是我是对的哈，主观体制。或者你常常习惯就是打压别人来抬高自己，有的人他因为自己没有价值感，所以他常常都是用贬低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这个就叫批评论断体制。体制你习惯性的了，你看有些人整天就是论断别人，特别喜欢在背后说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的背后有一个动机是要想抬高自己的，因为他自己没有价值感。所以扫罗的体制是什么？习惯性的不安全感，嫉妒，不满足，他不满足，不安全，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体制，总是用这个谎言去反应，总是用这个谎言去反应。我相信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能够对号入座的，其实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就变成一个体制了，因为重复的多嘛，年纪大了有些东西哈就会慢慢的就啊，它形成一种体制，一种习惯了。因为我们是生在不幸里，长在谎言里，这个也叫心思被掳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是叫被掳的得释放。什么东西被掳啊？我们都还挺好的呀，怎么叫被掳了？是你的心思意念已经被掳了，你已经完全被骗了，被骗了。所以如果没有真理，如果没有真理，有的人一辈子都在被掳的状态，一辈子都在被捆绑的状态，他永远都是从那个受害者的那个眼光去反应他一切的环境，他一直是在被魔鬼在欺压，在长期的囚禁和欺压状态，没有自由，他只能这么反应。扫罗他只能这么反应，没有自由了，所以就反复的会落入一种错误的情绪感动里面，常常就会生气啊，有人说怎么脾气改不了，那是一种体质，首先一定是有一个谎言在那个地方，然后才有一个习惯性的一个感动，就是发脾气不高兴，或者是害怕，或者是消极，或者是负面，这个就变成一个体质了。第三个，如果这种习惯性的谎言，这种暗示，你没有去对付它，你从来没有去要去对付它的话，久了就叫引累，引累就叫引，也就叫鬼附，也就是说这个鬼已经，这个思想已经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筑巢了，它已经安营扎寨了，它住在你里头了，它不是偶尔来攻击你一下，它住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了，这个就叫鬼附，也叫一种瘾，就比如说毒瘾、烟瘾、色情瘾，就是你跟他已经成为一个老朋友，他要走的话，你知道有些人戒毒的时候他那浑身发抖，就是你不给他吸那个毒啊，他已经身体要发抖了，就是他离开他已经完全受不了的那种状态了。有些抑郁症的人，他发展到他不控告自己他不行，就这件事情他一定要控告自己他才舒服了，好像是他要接这个控告，他不定罪自己他不行了，他习惯性的定罪自己，习惯性的认为我不好，就一直一直的反复的控告自己。那以前来过我们当中有一个男孩子哈，就是国内的一个男孩子，他13岁的时候吧，就12、13岁，他妈就把他送到日本去，一个人送到日本去留学去了。结果他到了17岁回来的时候，他就精神就有点问题了。他最近还在给我发微信啊，就最近每天基本上他发的微信，所有的微信都是谁谁杀人了，谁谁被杀了，谁谁要杀谁，谁又死了，所有的。然后以前他跟我们说话就谁要杀我，又是什么什么人，就是什么什么人都是要杀他。我不知道他在日本受了什么刺激啊，就那几年一个小孩子在日本哈，肯定在学校也被排挤那种。然后他受那个刺激，那个心思意念完全就被这种惧怕，就是这种惧怕完全占据了， 就占据，他总是用这个反应，总是用这个反应。扫罗发展到最后，他不杀大卫他不行了，那是一个瘾一样的。大卫两次不杀他已经要提醒他了，不行，因为他要不杀你他就难受，那个难受他就认为是你大卫的存在让我难受的，他不知道那是谎言让他难受，那个错误的感动让他难受，他认为就是你让我难受，我怎么那么难受啊，我怎么那么难受，所以他就一定要杀他。实际上是鬼已经占据他了，那个鬼已经附在他身上了，鬼附了。其实当代很多有些集权政府的领袖，其实是一个鬼在身上，同样的鬼，同样没有安全鬼的鬼，你跟我信的不一样，我就感觉受威胁了，我就时刻受威胁，我就要用我的权力来镇压，我用我的权力来封锁。所以我们常常为领导人怎么祷告，常常为领导人是要给他赶鬼的祷告，是那个鬼，是一个鬼在影响他的。我们为领导人的祷告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啊，常常是要赶鬼的祷告，那是同跟扫罗是同一个鬼，其实是同一个鬼。那因为人有原罪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受鬼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说我没有鬼，我身上没有鬼的影响哈。如果你说你没有，那你正在被骄傲鬼影响，或者你正在被蒙蔽鬼影响啊，你正在被影响啊。然后李春牧师我记得他有一次讲到，他说他神学院毕业以后被神赶出了群鬼，李春牧师神学院毕业以后被上帝赶出了群鬼，就很多的谎言。其实我刚才我说那可能我们都没有意识，我们都没有意识我已经有主观的体质了，我可能已经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我们没有意识都有可能，那个蒙蔽的鬼很深哈。所以我们刚才读了鬼附的一些症状，刚才我们看到哈，鬼附的一些症状，如果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如果那个体质你不去对付，慢慢的它就变成一个你没有办法脱离它，很难很难。好，那我们看一下鬼附的症状哈。第一个是成为鬼的传声筒，就那个他已经那个人已经说的是鬼话了啊，耶稣你不要怎么怎么我哈，你不要把我扔到无底坑里面去，他开始说的是鬼话了，他开始说了鬼话了，他完全没有选择了，他就没有选择。所以我们服侍的人要注意，你不要去跟鬼对话，你不要跟他，你跟他对话他就说的越来越多，反而是你最后被影响，我们自己会被影响的。你不要接他那个话，不要跟他对，还跟他逻辑来讲道理什么的，那已经不是什么对话的，不是讲道理的事情，那是鬼的话。所以不要跟鬼对话，不跟鬼对话，就给他一点点真理就好了，就给他一点点真理。比如说你知道他里面又来控告自己了，那你就说妈妈是爱你的，你就给他一点真理，妈妈是爱你的。以前我们姐妹她女儿得厌食症，我记得姐妹她就说她每天她都要跟她女儿说妈妈是爱你的，每天。因为为什么厌食，实际上她是有一个，她实际上是对爱的饥渴，那么她认为把这个归罪到胖，说哦，因我是需要爱嘛，那我这么胖那没有人爱我，所以她把那个罪就归罪到那个胖上，所以其实一点都不胖，就是因为他觉得瘦了就有人爱，所以他就要那个瘦，要那个美。其实最后的目的是爱，是要爱嘛。那么所以你就给他真理嘛，妈妈是爱你的。你不断不断的，里面那个蒙爱的水位慢慢慢慢慢慢得满足了，那谎言慢慢就出去了。所以很多的心理问题哈，其实都是缺爱症，很多的心理问题都是缺爱症。那个就是我说那个国内的那个小男孩，他说他妈妈那次跟我说，他有一天又要跳楼，他又要跳楼的时候，他妈就抱着他，他妈就说你是蒙爱的，你是蒙爱的，也没说你不要跳楼，也没说你不要跳楼，就说你是蒙爱的，你是蒙。后来啊，他就好了，他就好了，就好了。你知道，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他的掌控里面了。我最近哈， 刚好看到一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是美国的一个女孩子，她嫁给了一个中国的叫什么 Ari 和 Jay 的一个，她就很风靡的短视频，是美国的女孩子嫁给了一个中国男孩子，然后他们就经常那个男孩子就给他们烧饭嘛哈，然后美国人就吃那个烧的菜呀、啊，挺有意思的短视频，很好玩。然后有一集，他是说讲讲中美文化的差异，有什么事儿是你觉得特别尴尬的说不出来的？后来他们就说了一件事情。那个美国女孩说，她说我们打电话，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都会说 love you, 拜拜，一定有 love you, 再拜拜，就爱你，再见，就再见永远和爱你连在的，她不会就是说拜拜，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男孩就觉得特别别扭嘛，和中国长大的，哎呀，他就觉得我们中国人说爱你好难开啊，这个爱你在心口难开啊，中国人特别难说爱你、啊、你说打电话结束说爱你再见了，我们谁是这么打电话的？有没有这么打电话的中国人？真的啊，但实际上美国人的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他是给你灵里面哎，给你一个满足哈，每个人都需要爱嘛，哎 love you 拜拜哈，最后以后我们就用英文说 love you 拜拜啊，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尴尬了哈 ，love you 拜拜哈，就这样子啊，哎，他就觉得哎呀，他被爱了一下啊，他被爱了一下。好，这是好，这讲到是啊，九面鬼的传声筒哈、啊，就话语很重要哈、啊，话语很重要。那第二个，这个鬼是非常凶猛的，他会挣断锁链呐、啊，他很厉害的，就是很凶猛，然后是完全失去理智。失去了自我的控制力，也就叫失常。有些人就是你就看他失常了，他没有控制力了，就是他会失常，失去了控制力了。第三，就是这个鬼是群，叫众多多。往往你对一个鬼不抵挡，说明你对其他的鬼也不会抵挡的，就是你对鬼本身就是没有一个警醒的意识嘛。所以往往是你有胆小鬼，你也可能也是个小气鬼，就是都在你身上了哈。你是胆小鬼，很可能你也是个小气鬼，你就同就一大堆在身上，都在身上来影响我们。第四个，鬼它是一个灵嘛，它是住在生命里面的，所以它离开那个人以后，它找不着地方住了，它找不着那个地方住，所以鬼是住在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老说，哎呀，这个房子有没有鬼啊？我说了好几次了，这话不对，这不合乎真理的。鬼不住在，它是灵啊，它不住在物质里头的，不住在灵，它是住在灵里面，住在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是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不住在这个空气或者这个物质的砖头缝里面，不住的。是你心中有鬼，不是这个空气里面房子有鬼。是心中有鬼，然后心中有鬼的人进了这个房子，你就把那个鬼带进去了，然后你心中有鬼的人离开房子，你就鬼就走了，房子里头没有鬼的。如果你老觉得房子有鬼，那个时候一个惧怕的鬼已经在你的里头了。你觉得房子有鬼，说明你心中这个时候正在有一个惧怕的鬼已经在你的心里了，你才会觉得这个房子里头有鬼，你已经心里面是有鬼了，是有鬼了，所以这个鬼它是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它是灵，是在灵界的一个影响的。好，那第五个，当人心中没有真理的时候，这个鬼它就进出自由了。所以他说我给他赶鬼了，然后有七个更恶的鬼，他的情况更糟糕，更恶。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为你赶鬼，但是我们心中如果没有真理，你没有真理，你完全没有抵挡的能力，完全没有，那更多的鬼还会来。所以刚才我们读犹大书，第一个在真道上建造自己，第一个是真道上，你一定要有真理哈。第一个是真道上建造自己。好，那赶出之后的表现，赶出之后的表现，圣经上说的就是他心里明白过来。他本来不穿衣服，哎，他坐那，他突然明白了，他就那个人他就明白过来，也就是那个谎言使人神志不清了，就是那个错误的谎言，还有那个错误的感动，已经让人完全的神志不清了。那谎言，天使天君做工，这个谎言出去了，他就明白过来，而且他要与耶稣同在，就是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人，他 他就想要一直跟耶稣在一起了。他一看就尝过了那个主恩滋味，他明白了，他感觉也是舒服的，他平安了，然后他就想跟耶稣同在。就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一定是想与耶稣同在的。好，那耶稣说这一类的鬼，也就是说很深的有谎言在人的心中，很深的淫累在我们的里面，这一类的谎言非禁食祷告它不能出来，也就是需要禁食祷告。那我们看一下神所要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8章3到14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我们看到禁食，神所要的禁食，禁食的目的是什么？禁食的目的，神所要的禁食是要我们能够专心来寻求神，就是你能够专心禁掉所有我们可能来分心的事情，可能会分了我们的心的事情。如果手机哈，现代人可能手机是最容易使我们分心的。如果你这段时间你要专心寻求神，你认定了今天我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我就是寻求你的帮助，那我们可 可以在有一些事情上，比如手机，我们可以禁手机，它是禁食，所以它的目的是要我们专心来寻求神，来知道上帝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他如果不帮助我，我没有出路，我没有出路哈。那第二，禁食是恢复对神的一个绝对的需要和一个唯一的拯救的一个确认，一个认定，一个认定。好，下一页哈。因为食物是我们所必须的，食物是我们所必须的，但是当我们禁掉这个食物的时候，其意思是说，我此时最需要的是你，我需要你胜过对食物的需要，是这样的一个认定，说我需要你，我绝对的需要你，你是我唯一的出路，我这个时候什么都不是最都不重要，只有你是我最重要的，我这个时候就是单单的来寻求你，你是我唯一的出路。当我们恢复对神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本来他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本来他就是我们那个孩子的问题唯一的解答，当我们真的恢复他的那个重要，我们恢复这个认定的时候，天使天君就要做工了，天使天君就要做工了。所以其实祷告是要恢复我们的心，祷告是恢复对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对他的绝对的需要胜过食物的，胜过食物的，我们对他绝对的依靠，他是我们和我或者是我们孩子的唯一的出路。我记得姐妹她孩子以前厌食症的时候，我们姐妹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呀。我记得姐妹她每次经常我就听她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有神唯一了，就是她要的是唯一。当我们把它看为唯一的拯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恢复了一个对神正确的一个认识。好，所以是禁食是要恢复这样的心，是恢复这样的心，因为上帝看重的心，看重我们里面的动机过于那个行为，他看重的不是禁食的那个行为，他要的是我们那个行，那个禁食背后的我们的对他的看重，我们背后的那个动机，我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里面要恢复谦卑。他讲到，你们心要谦卑，要披麻蒙灰，然后要怜悯人，要去有爱人，要舍己。你其实禁食的目的是恢复这样的心。他刚才讲的神拣选的禁食，就是恢复这样的心。好，那第四个，这种专心的寻求，这种对他绝对的需要，对他唯一的认定，会带来情辞迫切的祷告。这种专心，这种心一定会带来情辞迫切的祷告。所以路加福音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的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看神看重的是那个心，情辞迫切只是一个真情的流露，上帝知道他背后是真心的来寻求他。这个时候天使天君要做工，天使天君要做工。好，那这种专心，这种绝对，这种认定，也带来恒切的祷告。一个带来情辞迫切，也必定带来一个恒切，就你认定他了，我的拯救就在你，只有你一条路，没有别的路，你是我的唯一，所以我们就会恒切。真信的人是恒切的，情辞迫切的祷告，而这样就带来天使天君的工作。我们姐妹那个时候哈，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安琪，然后还有三个姐妹，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三，大概有一两年吧，可能起码有一年多的时间，恒切的，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祷告。所以后来真的是神做了很大的工作，后来他女儿考了全校第一名嘛，高考就很神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也不是马上的，也是经过了有大不概有一年的时间，就很长一段时间，他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他，是不是真的依靠他，是不是真的把他当唯一，带来的是恒切的祷告。 也带来天使天君的工作。好，那禁食祷告它这样的心啊，它带来的能力就是浩大的了，就很大的一个能力了，它会震动灵界，带来天使天君的工作。那首先它带来的是我们自己要先得医治，也就是我们自己神所拣选的禁食，我们自己恢复谦卑的心、舍己的心、爱人的心、怜悯的心啊。所以首先是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也就是说天使天公、天使天君会很快的来做工，就你这个心到了的时候，天使天君会很快的来做工。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在干旱地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我们的灵魂会满足，我们的心灵会强，有天使天君，他会让我们灵魂满足，让我们骨头强壮啊，骨头强壮就有力量嘛。天使来做工，我们里面就有力量，我们有力量，所以这个心带来了天使天君的工作，带来我们自己得医治，带来我们心灵满足，有力量。那第二，有神的引导，耶华也必时常引导你，也就是说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天使天君会让你马，就你会明白神的心意，你会很容易看见神的旨意，诶，你知道神怎么在带领，就你的，因为是神的同在，你就很容易明白神怎么样在指引我。那第三，祷告就有权柄和能力了，他说你那是你求告，耶华必应允，那是你求告，耶华必应允，天使天君马上就做工，马上在灵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马上做工。那第四，你就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你的带祷有能力堵住他的那个破口，天使会来做工，除去他心中的那个谎言，除去他。其实我自己想哈，赶鬼不是我们赶鬼，是你祷告，你的心到了，然后天使来为他赶鬼，不是我们赶鬼啊。我们老说啊，我来给你赶鬼，不是我们赶鬼的，是你祷告，然后你的心跟神的心是一样的，那个信心，那个信心有。所以他说你们赶不出来是因为你信心小，门徒说为啥我就不能赶，你信心太小了。所以当我们里面跟上帝有一样的心肠，跟他有一样的眼光的时候，那个祷告带一下天使的工作，再大的鬼他天使都能做的，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完全胜过了那黑暗的权势嘛，所以再大的鬼都能赶出去的。第五个就是承架地的，你必承架地的高处，表示你就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你就一直行走在一条得胜的路上了，承架地的高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专心，我们的对他的绝对的依靠，对他唯一的认定，这个就是禁食祷告要恢复的心灵。那这个心灵它带来的是大有能力的祷告，天使天君的工作。那另外我今天还要补充一个，就是合一的祷告也是大有能力，合一，上帝是看重合一的祷告。马太福音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上帝是很喜欢我们聚在一起，他喜欢，因为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他祈求的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合而为一，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有他的眼光，都以耶稣基督的为心。那么这一群人，如果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们的祷告就大有能力了，那个能力就非常的大，能力非常的大。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你的有身边有人有这种被鬼附啊，就是比较有严重的这种问题哈，有淫累或者是那种体质很严重，抑郁症什么的，这种就是属于那个鬼对他的影响很频繁很经常了。那么你最好不要一个人祷告，最好是跟大有信心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祷告。因为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啊，信心容易滑落的，特别是那个环境很大，哇，你看见那个样子，你简直就失去信心了，你知道那个鬼你没有信心就赶不出去的。但是那个环境太大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受影响， 就特别容易信心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需要跟大家一起，特别是艺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你要跟大有信心的人在一起来祷告，因为艺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所以以前我们也是跟安琪跟三件姐妹，我们三个人那个时候每个星期三嘛，就一直不间断，一直，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信心上的一个支持，就是信心上的一个支持。好，那最后哈，讲一个小小的，怎么样叫见证吗？小小的一个小的一个领受吧，就是我们上个星期二不是有祷告会吗？礼拜二祷告，然后就是外地的一个姐妹，然后她就请我们为她的女儿祷告，也为她祷告。然后她的女儿是有这种什么双向，就是抑郁症，是不是狂躁抑郁症啊？就是反正就是抑郁症吧。然后她自己第二天，因为她有癌症嘛，第二天要做那个例行的癌症的那个检查，所以她就请我们为她祷告。那正好，我觉得是神的带领啊，真的是神带领。就在我是开口为她女儿提名祷告的，我是特别有感动，为她女儿，因为她女儿在出差，然后就情绪很受影响啊，就是因为老有那个情绪嘛。我正好在提名为她祷告的时候，她女儿就打电话给她，然后她就马上把那个我们祷告的声音就调大，在电话里面就让她的孩子听见了我们的祷告。然后她说过了一段时间，他女儿过了一会儿又打电话给他，说他那天晚上情绪就好了很多，就那天他就情绪好很多。然后这个姐妹第二天去做那个癌症的那个例行检查嘛，结果非常好。星期五他又告诉我，他说结果非常的好。所以常常哈，真的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你只要是心到，就是恢复信心，然后怜悯的心，在爱人的心，专心寻求对他唯一的认定哈。不管你是谁，神看的是那个心啊，那个心就能为人赶鬼了，那个天使就做工啊。赶鬼不是我们赶，是天使他来赶，他知道怎么做的，他会拦阻那个魔君嘛，他会拦阻那个谎言，他会捆绑那个谎言，他会捆绑那个谎言。所以祷告的关键，我们今天虽然说的是禁食祷告，但我们说的是那个心祷，禁食是恢复那个心，是在专心的里面，是在信心的里面，是在怜悯的心里面，是在爱人的心里面。如此的祷告，灵界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灵界就有重大的事情发生，要释放天使天君就要被差遣来释放属天的能力，要在人的心灵的深处来赶鬼，来除去那个谎言的权势，来捆绑那个灵界对我们孩子的心灵那个心思意念的那个影响，那个捆绑，我们的心灵也能够每一天就常常叫什么？承架在高处，过得胜的生活。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到这里哈。好，我们看一下思考和操练。你的祷告，我的祷告有多专心？如果你不够专心，那就要禁食了。如果你觉得我的祷告好像不是很专心，那你禁食一下试试啊，你是不是有分心的事儿？那是不是有分心的事儿啊？你把那个分心的事儿给它禁了，把手机禁了，先给它禁。你如果对着这段时间你觉得特别需要，我的孩子特别需要神来帮助哈，你然后还有很多分心的事儿，你把那分心的事儿给它禁了，就专心来寻求神。然后我是常在圣灵中为人代祷吗？就是我是不是在信心里面，是不是在爱心，在怜悯的心肠里面为人祷告？这些都是带来大有能力的祷告。好，本周背诵经文比较短啊，下周给你们个小点心吗？下周要不要继续给你们小点心啊？小点心，这个经文很短哈，很短。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些经文其实非常重要，重点是那个专心。祷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恢复，就是心恢复到真理，对他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对他的绝对的需要。我们再来，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我们起立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